养神的现代观，作者邓正良。神就是元神，是道家名词。中医有一句话，有元神则生，无元神则亡，也提到心脏神、元神涣散这些名词。一、元神的理论。元神简称神，有些像是俗称的灵魂，因为灵魂的定义说得很笼统，也不完全是指元神。黄帝内经讲心脏神，孙思邈在千金药方说，头者人之元首，人神之所助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神之府，道家修炼更进一步讲元神藏在泥丸宫。二、泥丸宫的位置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松果体。什么是松果体？依托人脑百会穴之下，双眉之间，印堂之后深处，西医言松果体，道家言天眼，佛家言识海的这么一处地方，练气有成者每日以气温养之，久而能释人身之气。人有五脏六腑，各属五行，开窍于五官，气华于面，因此能望其表而知其里，气机交感，因此能望其色而断其病。松果体是人体的第三只眼睛，说人体有第三只眼睛似乎是不可思议，其实生物学家早就发现，早已灭绝的古代动物头骨上有一个洞，起初生物学家对此迷惑不解，后来证实这正是第三只眼睛的眼眶。研究表明，不论是飞禽走兽，还是蛙鱼龟蛇，甚至人类的祖先都曾有过第三只眼睛，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第三只眼睛，虽然不能直接观察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，但能感受光的信号并做出反应。例如，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会感到心情舒畅，精力充沛，睡眠减少，反之遇到细雨连绵的阴霾天气，则会情绪低沉，郁郁寡欢，长思睡眠。这一现象正是松果体在作祟。三、人的生成。人是天地和气所生成的，所以人包括天的成分无形与地的成分有形两大部分。黄帝内经阐述人与万物是如何经由天与地的作用而产生的。黄帝内经说，夫人生于地，玄命于天，天地和气，命之曰人。四、人的构成。人既然是天地和气的产物，所以人的组成就包括天的成分与地的成分。一、地的成分就是一般所说有形的身体，是后天形成的。二、天的成分与天相同，属于无形，是先天形成的。元神属于无形，是肉眼所看不见的，是道家所说人身三宝精气神中的最高位。五、元神是人所必须具备的。人除了有形的身体，还必须具备无形的成分，尤其是元神。在《黄帝内经》中，黄帝曰：“何者为神？”岐伯曰：“血气以和，营卫以通，五脏以成，神气摄心，魂魄必聚，乃成为人。”人的生成是以母血与父精为基础，结合成胞胎，发生成脏腑形体。通调血气营卫后，还必须具备神魂魄，才能成为完整的人。人真正的主宰是元神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也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六、七情。中医所说的七情就是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始见于《黄帝内经》。大脑只是语言的翻译机，人的真正感受是在元神。早在2000年前的《礼记》一书里就记载着何谓人情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。说明了这些天生俱来的情感是不用学习而自己就会的。七、养神的方法。《黄帝内经·上古天真论》中说：“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，皆谓之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是以至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，行劳而不倦，气从以顺，各从其欲，皆得所愿。” 故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俗，高下不相慕，其民故曰朴。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愚智贤不孝不惧于物，故合于道，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威也。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恬淡虚无反而更健康。合于道，也就是有道德涵养，合于做人的法则，则淫邪不能惑其心，愚智贤不孝不惧于物。反观现代人，较容易纵情，声色犬马，实则高粱厚味，生活务必刺激畅乐于心。《黄帝内经》对短命的人生活描述记载在《上古天真论》中写道：以酒为浆，以妄为肠，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满，不食欲神，勿快其心，逆于生乐，起居无节，故半白而衰也。如此生活不知节制，各方面均以享乐主义为上，就会夭寿短命。八、七情治病。明朝有一部普济方，把七情同病理联系了起来。七情者，喜怒忧思悲恐惊，若将互得宜，怡然安泰，易貌非礼，百病生焉，说明的七情调摄不当会导致疾病。《黄帝内经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说，人有五脏，化五气，以生喜怒悲忧恐，故喜怒伤气，寒暑伤形，暴怒伤阴，暴喜伤阳。这一段话更进一步说明了七情容易导致疾病的原理。七情对五脏的伤害，《黄帝内经·阴阳应象大论》进一步说道：怒伤肝，悲胜怒；喜伤心，恐胜喜；思伤脾，怒胜思；忧伤肺，喜胜忧；恐伤肾，思胜恐。从上述文中大略可以看出来，七情太过对身体都是不好的。七情之间还有相生相克的关系，如怒胜思、喜胜忧等等。七情调摄不周，可导致脏腑功能紊乱，气机失常。七情郁积可以出现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气乱，劳则气耗，思则气竭等一系列病理变化。七情变化可影响人的情绪和健康。《黄帝内经·举痛论》中进一步提到七情治病的具体情况：怒则气逆，肾则呕血及孙泄，故气上矣；喜则气和至达，容胃通利，故气缓矣；悲则心系急，肺部液举而上焦不通，容胃不散，热气在中，故气消矣；恐则惊却，却则上焦闭，闭则气还，还则下焦胀，故气不行矣；惊则心无所依，神无所归，虑无所定，故气乱矣；劳则喘息汗出，外内皆悦，故气耗矣；思则心有所存，神有所归，正气流而不行，故气竭矣。喜怒哀思本是人之常情，人就是为着情而活着，生气、高兴、喜欢、怨恨都是情。但是七情太过就会生病，强烈的思想情节，大喜大悲、大惊大怒，均能导致气机紊乱。唐代名医孙思邈说过：多喜则妄错昏乱，多怒则百脉不定，多愁则心摄，多悟则憔悴无欢。古人还说：莫道喜怒不伤身，七情过急百病增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耳闻目睹这样的情况：愤怒时肝区两肋痛，肺痨的人亦有忧郁倾向，思虑过度则引起脾胃失调，有人肝火较旺，处事急躁欠冷静，气逆上冲，怒火勃发后口吐鲜血等等。这时大怒耗伤血液，阴血亏耗，有人狂喜暴喜后精神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，大脑控制能力明显降低，缺乏理智。内经曰：有不得淫取，女子不悦；妇女有难以讲出的淫取，经常忧郁焦虑，产生月经紊乱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说：凡遇大惊足恐，能令人遗失小便，即伤肾之验。有人惊吓过度，小便自流，神不守舍；妇女则伤及胎气，崩漏流产。关于七情与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， 在文学与史籍上亦不乏记载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三气周瑜，使周瑜三次金疮迸裂，断送了性命。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悲剧，更向人们展示了七情导致的结局多变。当病魂常似秋千索的唐婉看了陆游写的《钗头凤词》后，更加忧郁，一病归西。而陆游却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政治上的打击，晚年闲居山阴，生活拮据，但乐观豁达，总是用微笑迎接逆境，活到85岁高龄。《红楼梦》中，林黛玉多愁善感，当她听说宝玉和宝钗结婚的消息后，不禁满含悲愤，一气而亡。而贾宝玉的痴心迷恋与王熙凤的专横弄权，无不说明七情在生活中的作用。中医临床上有一种梅核气病，梅核气指咽喉中有异常感觉，如梅之核阻于喉部，卡之不出，咽之不下，故名之。此病以妇女为多见，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咽部神经官能症，亦求咽意感症。此病是由于精神情志刺激，以致气机不利，肝郁脾滞，运化失司，津液不得输布，积聚成痰，痰气互结于咽喉而致。此病患者常有多愁善感，性情抑郁，好生疑心，特别注重自身某些细小变化等性格特点。患者的喉部异物梗阻感常常在遭受某种精神刺激或心境不良时出现，且每因情绪波动或过度疲劳而明显加重。发病时，患者做空咽动作常觉梗阻明显，然而却不妨碍进食。当患者处于紧张工作状态或专心欣赏文娱节目或心情舒畅时，可全然不觉梗阻。更年期妇女因体内荷尔蒙的变化更易罹患此疾。对梅核气的改善，必须注重心理疏导，消除或减缓不良心理状态，才能痊愈。九、结论：一个人气血充沛，情绪稳定，则神采奕奕，精神饱满，健康长寿；反之，则产生疾病。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，世界最浩瀚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。要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，必须有宽阔的胸怀和健全的身体，而摆脱七情的影响是关键因素。佛家还鼓励一般人放弃情的执着，用慈悲心来代替。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，磨难重重，但是只要面对生活微笑，乐观向上，坦然处之，心境宽阔如海，一切烦恼忧愁执着就会烟消云散。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，思想上安定清静，不贪欲妄想，体内的真气就和顺，精神内守而不耗散，疾病无从发生，真正达到养神的目的。本文出自2008年未来科学与文化研讨会。